好，谢谢 Susan 姐妹带领我们啊！我们刚才在唱诗歌《活出爱和恩典之路》的时候，我的真的眼睛里就唱出眼泪来，因为实在是主的爱把我们连接到一起。那在 Susan 姐妹刚才的报告事项中，我们也都看到我们教会、我们的团契，也有很多需要关怀。去做关怀和被关怀的首先我想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姐妹们分享。我先 set 一个 timer 啊，我知道我们时间都是有限的。那我先用一两句话来介绍一下我自己首先在介绍自己之前，如果可以的话，姐妹们，你们如果方便的话，好不好？可以打开视频，让我来看看大家，我们可以彼此的虽然我们不能坐在一个房间，但是就很想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的笑脸，好，谢谢你们。那我也看到姐妹团契以前跟昭华在一起在神州团契也看到师母好几位师母都在这里，宽师母、阮师母、卓师母感谢神这我呢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5年前的复活节在我们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那在2012到2013的2年间呢。我参与神州团契的关怀事工的服饰，那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眼睛被打开的过程，也是我学习依靠神、经历神的那样一个过程同时，我也深深的感到，仅仅靠我自己的热心、真心和爱心是不能够有效的去关怀他人的。而且我有的时候也意识到，甚至因为我的好心，还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从那以后呢，感谢神的带领，我有机会去Western Seminary 西方神学院去学习装备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过程中呢，也感谢神，他带领不同的姐妹进入我的生命中，给我机会，让我去陪伴关怀他们。那我也是边学习边实践这个友谊型的关怀，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也因着各样的需要，被很多的姐妹所关怀，那回头看看这一切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神，我们不可能这样在主里的深深的相交，过去这些年我自己是在不断学习，不断装备。今天呢，感谢神，也感谢姐妹们邀请我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友谊型关怀，和我们能做什么可以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关怀者。在开始之前呢，我好不好请姐妹们可以拿出一支笔，和一些纸张那在因为我们做一个关怀者，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聆听的这个能力所以在听的过程中呢，你可以记下你所听到的，这样也会帮助我们专心的来听当然，在分小组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更好的去分享你的得着。好，那今天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从我们读的经文中呢，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是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们的一条新的命令。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关怀别人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关怀比如说，我们可以引导我们的孩子度过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些危机时刻，我们可以安慰失去亲人的邻舍或者主内的家人度过悲伤的时期。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青少年有关约会的原则。那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倾听，主内的家人和亲友诉说我们的叛逆的儿女的各样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鼓励朋友面对挑战和困难。那我们姐妹们呢，还可以帮助我们的配偶解决工作上的种种压力等等。 我们知道，一位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是不可能没有爱心的。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活出爱》，因为我们爱的源泉是从天父、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在主耶稣的教导中，做主的门徒是非常的重要。啊，就像说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做主门徒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根本。所以当我们去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也有从主那里领受来的大使命。当然我们知道友谊型的关怀不是去，绝对不是去操纵别人，或者将我们的信仰硬塞给那些只想跟你在开始的时候谈个人问题的人。而且我们知道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关系呢，就像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可能开始的时候不会很快谈到信仰。但是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有主的大使命的吩咐，而且做仆人和主门徒的这个教导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视频哈。大家能看到吗？
看得到，可以。
看到，
好，我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啊。那在我们身为主耶稣门徒的友谊型关怀者啊，那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在这个关怀的关系和过程中就非常的重要。在我会说我们自己要来做一个自己自我灵命的一个自省和审查我们可以有这些问题我们问自己，我真的委身于基督了吗？我是否有受教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是否在灵命成长上操练自己？我是否忠心地投入本地的教会？我对于圣灵的引导是否敏感？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否尽力地除去生活中的罪？我是否成长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真诚地去关心他人灵命的成长呢？这些问题我就留给大家那我想说，我们在每一个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友谊型关怀呢？那友谊型关怀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友谊型关怀，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那以神为中心的关怀方式是什么呢？是我们认定有一位永恒神的存在，他对人类有特殊的计划，神呢会介入关怀的过程，并且会使用我们来改变求助者的生命，并且希望这样的改变能够恢复这个被关怀者跟神之间的和谐关系，改善他的人际关系，减少他内心的矛盾，可以增进他处理压力的能力，加强他对抗苦难的力量，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使用以神为中心的方式。那我们自己就首先要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自己要来去 装备自己，发展自己，做主门徒的特质。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我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器皿，为被关怀者的生命带来改变。那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我们每一个关怀的行动中，我们都不是孤单的，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在与圣灵同工。我们也要借着祷告，把各样关怀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话语。我们知道关怀的果效不是仅仅靠自己能做什么，而是依靠圣灵来成就。那我也必须要跟大家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记得在我刚刚参与神州团契关怀服事的时候，我的属灵生命还很幼小，我当时是信主四年刚刚。那我常常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做事，但是神很奇妙，在我不断跌倒的这种过程中，就借着牧长、师母、姐妹们的教导、提醒和带导，我也慢慢的学习祷告、交托、寻求神的带领与圣灵同工。那回头想想，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好，所以我们对友谊型的关怀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关怀方式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友谊型关怀的基础。那在任何的关怀的关系中，关怀者的个性、价值观、心态和信仰都是最重要的。那友谊型关怀的基础，我们知道有一个关怀者，有一个被关怀者，还有一个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很注重求助者的他的感觉、思想和行为啊。那下面我们再慢慢展开，一点一点来讲啊。在关怀的过程中，关怀者需要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呢，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也不惹气，也不嫉妒，而且呢，我们能够以慈爱怜悯的态度去担当求助者的重担，即使这可能会带来自己的痛苦或者不方便。这样的关怀者是谦卑的，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自于神，所以不会存着这个高人一等或者自以为是的心态。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所问的那些问题，能够自我省察啊，愿意真实的评估自己，也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那我也想提出来，我们作为一个友谊型关怀者，不只愿意对别人付出啊，我们也能够愿意接受别人的给予。那下面后面会有一个分享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承认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知道神和圣灵、天父、主耶稣和圣灵会影响人的行为。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特定的关怀关系是很漫长很艰巨的，但是因为我们与圣灵同工，我们可以不灰心。还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友谊型关怀者，我们如果亲身处理过压力，有稳定的精神状态，而且不是想要借着关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那我们就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关怀。我们每一个友谊型关怀者需要有爱、热心和真心，还有同理心。那有同理心呢，我们很多人我们会说，哇，同理心那是表示我要同意吗？不是的，同理心和同意是两个概念啊。同理心呢是说能够进入被关怀者的他的感觉，能去体会他的想法啊，就是说我们会说你去穿上那个被关怀者的鞋子，试着从他的角度去观察并且了解问题，便是表现出同理心。那我们当我们去跟他们沟通感觉和想法，那 求助者就会体会到我们真的是想去了解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会感到被接纳被了解。这种双向的沟通会使彼此的关系达到一个最佳状态，这正是一个有效关怀的基础。那谁是求助者呢？求助者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主内的姐妹。当然求助者的心态、动机和期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一个关系真正建立到一个安全的关系之前，他们可能表现很固执或者害怕敞开自己。所以作为一个关怀者的一个任务之一，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求助者可以自在的，他们可以打开自己，他们必须要真心的愿意来做改变，才能进入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关怀者和被关怀者的关系。那我们作为关怀者可以提供三个方面的帮助。第一是要建立理解和信任的关系。第二呢，我们可以帮助对方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新的看法。那同时我们是为他带来盼望。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非常强调盼望和信心的重要。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希望、期待和信念都表达了一个概念，就是当被关怀者他渴望改善并且期待进步的时候，通常他就真的会越变越好。那这个关怀者和求助者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关怀呢就是建立两个人或者多个人之间的辅助关系在友谊型关怀。那要预测一个关怀是否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在于关怀者和求助者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关系越好，关怀的效果就可能会越好。而且这个友谊型关怀的这个关系呢，应该有信任、亲切、理解和接纳这些特点。那所以我们姐妹们我们在平时就要非常注重建立跟自己的家人和周围的主内家人们的关系。那创立亲密之旅的黄伟仁博士有一句话也许大家都熟悉，他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他的这句话就像绕口令一样，但是他恰恰说明了这关系的重要性。那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关怀的关系都是独特的，这和双方的个性、所要处理的问题的本质彼此讨论的深度、心灵上的亲近的程度等因素都很有关系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良好的关系是一个好的起点。那下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去注重求助者的感觉、思想和行为呢？那感觉、思想和行为这三样是彼此相关的我在这里画了一个三角形比如说当我们有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不可在这个关怀的过程中，我们不可以只注重一样而忽视其他的两样当人需要被关怀的时候，通常会先诉说他们的感觉比如说悲伤、挫折、孤单、焦虑或者害怕，而我们要借着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来帮助他们改变感觉大家还记得去年 Esther 姐妹的分享吗Esther 姐妹分享过我们自己要用完整全面的想法去代替错误自动的想法。那在关怀的过程中呢，我们作为关怀者可以去引导被关怀者去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改变想法。那在这里我很想很喜欢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浅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依靠神的真理改变了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会改变，进而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他这里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因为是我自身的经历，是改变，当我改变想法之后，我如何改变了我的感觉，而且行为方式就有不同。那有的姐妹可能知道，我几年前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被撞，那我自己呢被气带打昏，新车也毁掉了。那个车祸让我受到非常大的惊吓，因为我差点失去生命。在那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心里都有很多的惧怕。一说起因为要打很多的电话去处理这些车祸的事情，我就会不断的流泪，那个害怕就都会带出来。当时我被小组的姐妹们关怀，姐妹们呢轮流给我家送饭，可以让我好好休息。我记得第一天吃姐妹送来饭的时候，我心里感到特别的难过。为什么难过呢？我就有想法，我说我好可怜呢，我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以前都是我关怀别人，现在我却被关怀。姐妹们，我想你们可能也许觉得我这个想法好奇怪，是不是？但是其实那是我在那一刻的主观事实。后来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惊到了。很吃惊，我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去祷告。在祷告中我求神鉴察我的心思意念，那圣灵就感动我。其实当我在以前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原来是有那个骄傲的成分在内心的。就是说我当付出努力去关怀他人的时候，我内心有那个骄傲，好像是凭我自己的力量在做事情。但是当发生了那个车祸之后，我的这个位置翻转了，我成为被关怀的姐妹的时候，神就给了我那个机会，让我去处理自己的骄傲，让我改变我的想法，转变我的眼光。而且姐妹们她们话语的分享也帮助我。从那之后呢，我再吃姐妹们送来的饭菜，我就觉得我太幸福了，有这么多爱我的姐妹们，我实在被主耶稣的爱包围着。然后当我在祷告中感谢神保守我的生命，在那么一个重大的车祸中，我的生命没有受损伤，那我的心中就不再感到惧怕，反而充满了盼望。我也求告神在我以后的生命中大大的使用我。那同样的同样的吃姐妹送来的饭菜，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改变想法，感觉就可以如此的不同，所采取的行动也就更不同了。那从那以后呢，每当有姐妹因为被关怀表达感谢的时候，我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第一句话从来都是感谢神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做他的器皿，来关怀，来传递主耶稣的爱。这实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谈了有益行关怀的基础有关怀者，有求助者，关系的重要，还有我们要注重感觉想法和行为那在有益行关怀它有些什么样的技巧我们可以来操练，我们可以来学习呢在这里我列了七个 那今天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啊，那我可能会注重在前面三个来稍微伸展讲一下啊。我先来看一下时间。好，那为了要了解和帮助别人啊，这七项是比较基本的技巧啊。那当然首先是专注。专注呢是专注当我们专注去在求助者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放松而且自在的谈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关怀的关系，我们要去了解情况，一定是要有交谈啊。那如何去表达关注呢？啊，我们可以有眼睛注视对方啊。那我们肢体的语言也表达关注，我们说话的品质，包括语气、声调、音量和说话的速度等啊。而且啊，可以保持说话的主题，这些呢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他我很在乎你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当我在教会遇见一个很久不见的姐妹啊，那我很想了解她最近的状况，我会站在她的对面，眼睛注视她，身体微微前倾，问她，你今天有几分钟讲话吗？我好想知道你最近怎么样。那当我问了这样的话之后啊，那我要自己要预备出时间来准备聆听。那在准备聆听啊，倾听呢是一个需要操练的技巧啊。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24节，在去往这个伊马忤斯的路上啊，主耶稣碰到他的两个门徒，他虽然完全了解与他谈话的那两个人的个性和问题，但他非常有耐心的去倾听他们的讨论。那主耶稣的做法其实就显出那个倾听的疗效啊，就是当一个人他将他的问题化为言语，并且向别人倾诉的时候，又被听到被懂得，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医治啊。那黄伟仁博士有一句话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说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就是这个道理啊。当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更多的了解对方和他的问题，而且还能够帮助建立我们与他的关系，表达我们真的关心，并且表示我们不但关心，而且愿意去分担他们的重担。通常来说，专注的倾听能够给求助者一个机会，他们能够自在的去倾诉他们的问题，并且用言语来表达感觉想法。那当我们在倾听的时候，我们不只要听进他所讲的话语，还要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泪水、声调的改变、情绪的表达，还有身体姿势的改变这些都能让我们更了解对方的线索我们也更能了解他的主观事实。同时呢，在倾听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事情所以我们尽量提前做好准备知道自己要去做关怀，要去倾听的时候，我们要有照顾好自己，有充足的休息，准备好精力和体力，那自己的身心灵的状态也要注意，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倾听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用记笔记的方式如果取得同意之后，你可以用记笔记的方式来帮助自己专注的聆听。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分心我们可能边听边做判断那同时可能对方所讲的话也会引起你的情绪，所以你还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因为倾听的对象是那个在说话的人 而且我们倾听的目的是去了解，去帮助对方，不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啊。那同时呢，在我们倾听的同时，我们也要听到在这个诉说的内容的下面背后有哪些是他真正想表达的啊。这里我想用两个小例子就说我们要意识到，当我们开始去倾听的时候，我们就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我们很容易带着自己的主观判断而不能专注在倾听上比如说我可能听到一半就得出结论说，哇，这根本不是个事儿，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那我们就不能够同理但是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在车祸中之后那些感受和想法一样，其实现实生活中对于每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事实这个主观事实跟他的人生经历，他当时的情绪想法和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解释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同理，同理是什么呢？同理就是穿上他的鞋去聆听并且体会他的感受和想法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着听着就产生自己的想法哇天哪，这太难了，如果是我碰到这事我肯定不能胜过。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恐惧就会抓住你的心我们会产生惧怕感、无力感，甚至背上不属于自己的那个重担。那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可以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说感谢神，圣灵与我同在，我与圣灵同工，就能把我们拉回到当下来继续聆听。那过后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软弱通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因为在每一个关怀的这样的关系和过程中，我们作为关怀者只能去做当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如果有需要，我们要积极的寻求牧长同工关怀团队的帮助那我们说主动倾听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有三个主要的要素。一个是你要去 echo 你要去表达你听到了什么，让对方知道我听到了我听到你说然后呢你要去同理，就是同理他的感觉和想法，是 empathy 那你呢还要有鼓励的话语，去 encouragement 三个 E 比较好记。那主动倾听我们知道是需要高度专心和仔细注意的，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训练自己做一个专注的倾听者那下面我很快讲一下引导那引导呢是说在这个了解倾听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来引导对方继续讲下去。我们可以说后来呢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呢？那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回想的叫 reflection reflective listening 的一个技巧，我们可以去用他的话语去重复他的想法感受，我听到你说，那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总结我们所听到的，然后来询问说我听到的对吗我有漏掉什么吗就说这是一个引导的。那同时我们知道扶持、影响、指正、教导都是非常重要的关怀的技巧那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下面我很快的我有一个这个Paul Tonier 的，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关怀的牧者，他有一句话我送给大家就说我把它翻成中文就说当为了达到真正了解的目的，我们需要去聆听而不是回答那我们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聆听，而且要专注的聆听。那为了帮助一个人打开他的心，我们必须给他时间我们可能只问几个问题，而且我们要很小心的尽可能的 去帮助他更好的解释他的经历。好，下面我们很快的来说一下有益型关怀的过程啊。那任何一个关怀它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建立关系啊。然后呢要知道要想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一起来探讨有哪些可尝试的行动啊。同时呢关怀者可以去激励求助者做改变。那在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呢，就有一个评估说啊，有关怀的结果是什么，果效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二三四五之间要做多次的循环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回到第一步去啊，可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关怀过程啊，只是告诉大家，让我们有一个啊，有一个架构啊，关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那同时我在这里啊有一个我家弟兄啊，因为他知道我要准备这个跟姐妹们的分享啊，他就说啊可以分享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啊。那他现在在教会做斯蒂凡关怀使者啊，那他在接受了斯蒂凡关怀的训练之后呢，他去关怀一个弟兄的时候，我弟兄本身啊，我家弟兄本身，他感到啊，就非常的担心那位被关怀的弟兄的状态和安全啊，担心呢，促使主动去寻求督导的帮助啊。那斯蒂凡关怀是有督导的，那他在得到帮助之后呢，他就及时的反馈去。为这个被关怀的弟兄提供一些安全的建议。在后续的这个关怀过程中呢，这个弟兄他经历了神的奇妙的作工啊，并且身心灵都得医治。所以在其实有益型关怀的过程是一个过程为导向的关怀。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双方或者多方共同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往往是大家一起经历过苦难挑战之后，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也更能够放下自己依靠神。那我自己在过去这些年做不同的关怀服事的时候，其实神也有很多的恩典也给我机会跟姐妹们同工，然后因此有跟几位姐妹有非常在主里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神莫大的恩典，就是在我们做关怀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被建造。这里我还想提出啊，就是说有益型关怀是一个全人的关怀，是身心灵全方位的关怀，人的身体情绪意志和灵性是不能被清楚的分割开的啊。当身体的一个症状急需要被医治的时候，可能全身就失去了协调，因此我们不能去只处理属灵的问题而忘记心理或者身体上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相关联的。那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主动装备自己啊。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与圣灵同工啊，那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情感智慧的培养，就是了解自己的情绪啊，了解情绪背后的想法，能够疏导自己的情绪。那做好了这部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同理别人啊，同理对方的感觉想法那这是一个同理心的一个前提那我们也说了主动聆听active listening， 那有效的表达还有呢是认识苦难那当然接受关怀的装备，因为在关怀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世上有苦难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苦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在这里说到情感智慧的培养、同理心和有效表达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这个是我的幸福小组的姐妹，她在我们小组中分享的。那她呢，先生生病，先生身体不能自理，家里同时又有两个高中生，那这个姐妹的生活就非常的忙碌。那她有一天夜里，因为照顾病人，她自己休息不好，早晨呢又要按时起来给孩子们做饭。有一天她就发现给女儿做的饭，女儿不但没有吃，放学后还直接扔进垃圾桶里了。哦，姐妹就非常生气，她真想把女儿抓过来大骂她一顿啊，因为觉得自己也很委屈。后来姐妹因为参加过情感智慧的工作坊，她意识到在情绪中出口责备的话语是不祝福人的啊，所以她先给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啊，她去梳理自己的情绪，到神面前来祷告，那了解自己情绪背后的想法。然后呢，她用我的陈述句的方式啊，去跟女儿分享她自己的主观事实。她跟女儿说，哇，妈妈虽然非常累，但是仍然坚持给你和哥哥做早中饭。我看到我自己辛苦做的饭被直接扔进垃圾箱了，我感到很伤心，觉得不被欣赏。我希望妈妈的努力和付出能被我的孩子们看到。那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而不是把饭扔了。那他的女儿听到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责怪的一个我的陈述句，一个有效的表达的时候，他马上就跟他妈妈道歉，而且他女儿还许诺妈妈，以后他早晨起来可以给妈妈做饭吃，妈妈早晨可以好好休息。这个女儿因着妈妈的这个有效的表达啊，没有在怒气中去指责，而成为妈妈的助手。我好盼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以以这种方式跟我们的孩子们讲话。那关于认识苦难啊，我就很快的，我自己有一个在过去这些年的这个天路历程中有一些认识。那我也主动去寻找，就说到底我怎样去看待苦难啊。那我非常欣赏Elizabeth Elliot 的一句话。她呢，她的丈夫 James Elliot 在1950年代的时候，在厄瓜多尔宣教的时候被当地的土著人杀害啊。他有一个系列的讲道是说 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 就是苦难是不会白白经历的啊。那他也有一本书啊，他在他的书中写道，他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困难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我准确的了解你的处境，但我能肯定的说主耶稣都知道。他说在我经历了最深的痛苦的时候，上帝教给我最深刻的人生功课，就是因着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深知他在掌权，他是我们不可动摇的依靠，而且上帝是化苦难为祝福的。苦难从来都不是白白经历的。在关怀的服事中，在经历我自己也有一些人生痛苦的时刻啊，Elizabeth 的话就常常成为鼓励我前行的动力，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每一个服事中，每一个痛苦中，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几乎被那个情绪的波浪淹没，不能感受他的同在，但神从来不会离弃我们。就像诗篇46篇1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那关于接受关怀的训练呢，我鼓励大家如果有感动啊，我们教会的肢体反射弓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关怀的装备啊，能够去主动受训参与肢体反关怀事工的服饰。好，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快快的过一下啊。当我在我们做友谊型关怀的这个关系和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区域啊？第一个是过度卷入别人的问题啊，用可能在这个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出现有批评、论断或者越界去替别人做决定啊。那我们要避免做这些啊。还有呢，我们可能完全的付出自己而忽略自我照顾啊。那神也跟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先要爱好自己，我们才能爱别人啊。还有呢， 有的时候可能是会经历一些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造成的压力。那另外四个潜在的危险是啊，第一是过度的好奇心，有的时候可能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啊，会去探问很多的不必要的信息，那不是为了被关怀者的需要啊。还有一个是异性之间的关怀，那因为我们是在讲友谊型关怀，而且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啊。那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原则，我也非常建议大家采取这样的原则，是说我们姐妹关怀姐妹，弟兄呢关怀弟兄，那或者我们夫妻一起同工来关怀一个主内的家人或者家庭啊。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危险是泄露秘密啊。我们知道一个安全的关系啊，守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如果不能守密，这个关系不再安全，就更不能谈有效的关怀。还有一个是不平衡的强调属灵层面，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的友谊型的关怀是一个身心灵的全人的关怀。那我们如何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呢？我们要能够建立属灵的保护网像以弗所书6:13-18告诉我们，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属灵的军装啊，我们自己可以有每日的读经、祷告和灵修，那姐妹们啊，关怀团队也可以互相的带导、互相的提醒啊。还有我们要保持警觉，事先预警，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预先会认识到也许会发生，所以我们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啊。还有就是用心避免那些会让我们放弃原则的机会啊，场合啊，避免进入那些让我们放弃原则的场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关怀团队，有个人支持小组啊，有与其他姐妹们同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富有经验的和刚刚参与关怀的姐妹们就可以一起搭配。那谈到友谊型的关怀，可能大家会有就说哇，那有一些危机的关怀啊，这里我想在进入危机关怀的细节之前呢，就我想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用很多用社交媒体啊，微信啊、Line、WhatsApp 啊，还有我们可以打电话。那如果我们能打电话去传达一个关怀的信息，我们可以少用微信。如果我们能去亲自的陪伴因为亲自的陪伴和你坐在被关怀者的对面专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体验那关怀的案例呢，我想我刚才也有一些分享了我发生车祸的时候的突发事件，有陪伴姐妹们提供及时实际的帮助，情绪的疏导那亲人突然过世呢，有电话慰问、陪伴、安排事情，还有后续哀伤的处理。同时我也想 告诉姐妹们哈，我们教会一直在过去接近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参与服事这个走出哀伤的支持小组。那我在过去三年多这个服事中亲自经历目睹神对参加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一步一步的医治走过哀伤是需要主动付出努力的时间本身并不会治愈哀伤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资源，所以鼓励姐妹们，如果周围有需要的鼓励他们来参加教会的这些特色的支持小组。那还有长期的陪伴与关怀因为时间真的不够了，我本来是要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那我就放过去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长期的陪伴与关怀对我来说是一个亲自经历神的过程也是一个仰望依靠神的过程。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们姐妹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做的非常有限唯有依靠神赐给力量、智慧、勇气和平安，我们才能前行好，后面呢就是我有这个信息哈，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教会的精神健康施工的网址是 hoc5.org/mh 那欢迎大家去看有这样的信息。我也很想告诉大家刚才我讲的情感智慧的我们是有一个工作坊那在过去三年多我也带过不同的工作坊，原来是 Stanley 和 Esther 他们夫妇带的，他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工作坊，现在我就像接棒一样来继续带这是我们教会的网页上的一个就是说精神健康施工网页上的一个截图，我把它拿过来是一个渐进式的关怀照顾。好，那好不好，我们现在就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来安静一下回想一下刚才在这个40多分钟接近50分钟的时间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得着呢？好像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得着你可以写下来，第一第二第三是什么？那我们讲到友谊型关怀的基础是什么？关系有多重要呢？有哪些基本的技巧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心理情绪的稳定在友谊型关怀的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如何倾听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那在关怀的过程中有哪些危险的区域我们要有意避开呢？一个关怀的团队如何搭配释放？好，那如果还没有写完的姐妹们就可以在分组讨论的时候继续去分享。那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再次感谢姐妹们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也让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分别出时间来再一次学习思考如何做一个有效的友谊型关怀者。就像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3章的经文彼此相爱是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们的一条新的命令。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学习操练做一个友谊型的关怀者。这个世界的需要非常的大，是我们个人所无法承担的。然而我们可以借着一次 帮助一个人来使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让我们就从身边的人开始做起，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小组中，姐妹们可以彼此搭配，操练关怀。让我们从一个问候开始，从一句你最近感觉怎么样的问候开始。愿神大大的使用每一位姐妹，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主耶稣的爱。愿我们的教会成为充满主爱的教会。谢谢大家。